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49天楞严实修，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请大家把书翻到132页。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如果我们能呢发心去修呢破落的寺庙或是经书佛像，我们能自己亲自去办，或是呢劝他人百千万人呢去布施，共同呢来集聚这个善缘、这个财源，来呢共同的完成这件事情。那如是之人呢，这是指的国王得到这个福德呢无量无边。如果能把这个呢功德呢回向在这个塔庙前呢在发心，那所有的人呢进成佛道。因为我们能做的这个功德不是为他，而是为成佛道，所以佛一定会满我们的愿的。看下面的经文：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成就我们的功德，成就我们菩提呢之路。如果呢没有成佛之良，没有善根福德因缘，那我们呢是不可能呢有成就的。如果发心呢不真，那我们呢也不能得成就，只能得到呢现世或生生世世的利益啊。前面讲了，如果没有回向发心的话，千百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果发愿，一定呢会成佛道。福赐地藏，未来世中有助国王及婆罗门等，见助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巨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100劫中常为净居天主，200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从佛，永不堕恶道。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地藏，在未来世中，如果住国王婆罗门，一切呢有慈心的人，见到呢老弱病残，或是呢产妇，在一念间能升起呢这个大慈悲心，去帮助安慰啊，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他们安乐。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疗室的药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布施的。以前我是往外布施，自从百日楞严法会之后，因为百日楞严法会人比较多，需要这个医药，那我们呢就在网上公布了。那直到持续现在，还有人往佛母寺寄医药，所以我就搞了一个呢公益医疗室。这个医疗室是公益的，来自于全国人的发心。你要布施医药，把这个药呢寄到这里来，或是呢把钱寄到这里来，我们根据人的需要去买回来这个药品。有的时候要寄药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药。有的时候你寄来那个药流通不出去也是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在这无意的当中就利益了很多很多人。以前我为什么去布施医药，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每年都去布施医药，包括我开的车拉的呢到四川啊，到那贫困的地方去啊，到那农村山涧呀、啊、去布施药品。那现在没有时间了， 因为每一次法会呢太多了，那我在开法会当下，我认为比布施要更有利益，更有价值。那很多人听懂了，听明白了，当然他的病从根本上去下手去治。所以佛称为大医王，佛法就是无上药，无上良药。那我觉得呢，比布施呢，佛法比药还好，所以我呢就没有去了。但是很多人呢还是来布施药，那我就搞起来。那佛母寺这个公益医疗室呢，不管你是学佛的不学佛的，你还是游客，你还是居士，你还是出家人，只要你上那去用药免费。如果你需要药没有，你告诉我，我也会去买，去买那个呢布施给大家啊。那在这地方讲了，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令死安乐，如是获利，最不可思议啊！你看一个人有病很痛苦，如果能让他解除痛苦啊，能让他安乐。你看我们在路上托钵乞食，什么最多？药品最多啊，布施药的最多，各式各样的药。那我们用不了啊，用不了那么多，在路上就布施掉了。那到现在佛母寺这个药，我不告诉大家吗？第一个，这个药经过法会加持过，你可以取回去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家人也可以啊。第二个呢，你也可以拿来用啊。为什么？布施出去了，布施的人功德无量无边，你布施不出去，在那搞得过气了怎么办呢？如果开完法会了，我说句难听的，那不多人要，比药铺的药还多呢，比药店的药还多呢，不停地往这寄药。而且寄来的药有的时候呢，佛母寺的出家人他用不上这个药，他要的那东西这里头没有，那用不上。所以我希望呢赶快把它布施掉。那布施掉之后呢，那马上又有人往这寄啊。我们最好是就是你往这寄药的时候呢，咨询一下我们你需要什么样的药，还有我们常用的药，常见的药，那来了之后马上就布施掉。你看那个姜粉啊，姜的胶囊，还有什么姜片，我那天一说吃姜，好了，那姜粉一扫而光没了，说什么好，一扫而光没了。这个药物如果呀真的是大家去取的话，以前的法会开完了之后我都是分的，以前药少，那就大家呢分一下，每个人都有带回家里，因为加持过，药效比以前更会好，这确确实实。那现在药多了，你自己去拿，你需要什么药你就拿什么药啊。那天我去看，我说怎么样，他们说师傅你的推销能力太厉害了，差不多了，没有多少了。我说还得让他们来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呢互利啊，大家呢都能得到利益，而且在互利的原则上呢也会觉悟啊。你病好了，哎，你在布施药来到这里又去利益他人，这不是两全其美吗？那这样的福利呢，这种福德呢啊，是利益不可思议的，是最大的。一百劫中常为敬居天主，为什么？因为呢你利益他人生清净心，别人对你欢喜恭敬尊重，所以生敬居天。如果别人见了你就烦恼嗔恨啊，讨厌。那今天有一个人见了我，哎呀师父，我怎么见了他我就生烦恼？我在念咒语，我还没听清楚，我听了一句师父我怎么见了你就生烦恼，我就搁那看他，一边念的咒语一边看着他，又说了一遍，说了第三遍我才听清楚，整了半天不是见了我就生烦恼，见了别人就生烦恼。我就来了一句，那你就不见他吗？大便臭你天天去找大便闻，你不是没事找事吗？哎，我就这样，我见了这个人生烦恼，我会见了这个人要路走三年不跟他讲话，你看我有这本事。那没办法，天天碰到他呀，来了我就合掌，活动家具又来了，我把他当成活动家具。你不要把他当成活人嘛，你把他当成活人，你听他喘气你都难受，你知道不？我三年不跟他讲话，他想跟我讲话，合掌念咒语呢，不要讲啊，这多好啊。 免得造业，也免得生烦恼啊。那你就要路走嘛，这么大的地方，你偏得跟他凑在一起呀、那不是没事找事吗？啊，两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你看，如果发愿的话，那就成佛道了。那我们今天的布施供养，我们所做的功德是为了成佛道，那我们就不上这些地方去了啊，因为我们没明白道理，我们没断掉欲望，只有我们的心呢是好的，所以我们生净居天，生六欲天，最后毕竟成佛道。所以佛说了，一切众生呢最后都要成佛，时间的问题，你不要管他今天是什么人，你不要管他今天他是狗屎还是牛屎啊，他是出家还是在家，他持戒不持戒，他修的好坏，他造业不造业，你不要理他，终归有一天要成佛，时间的问题。就像我今天说，如果我们在世间过得很容易很好的话，你跟他讲成佛，他都不知道佛是啥东西，你跟他讲往东往西，他懒得理你啊。就因为在这个世间他现在不明白他造业，造业之后苦现前了，苦现前了之后求天天不灵，求地地不灵，干嘛？只能往佛门里转。唯有一个出路能解决我们的困惑的，能突破这个重围的啊，能把我们的这一切问题解决的，只有一个缺口，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人，那就是佛陀，那就是佛法，再没有方法了。那你只能往这里头走，那这个时候就升起了出离心，就会发起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这个世间太苦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无量劫以来造的业呀，无量无边呀，不堪用语言表达呀，都不好意思讲了。没学佛之前还以为自己是个人才呢，一学佛一看连蠢才都不是，除了会造业之外什么都不会。我们现在除了造业之外还会什么？什么都不会。就像我昨天晚上讲，我们念佛把它当成造业，把它造业和念佛交换一下，我们能造业把地狱造到面前来，把什么三恶道造到面前来，我们把它一换，把念佛换成呢像造业那样念念不离，最后佛业现前，佛现前了，你必须你念佛的力量得大起呢，你造业的这个力量，佛才能现前，佛现前了之后那你就成佛了，你见了佛肯定成佛。那你如果你呢念佛的力量没有大过你的呢造业的这个力量，对不起，你不会往生的。你念佛只是培植了因缘福德，有总归有一天会用得上的啊！一定我们今生这个念佛的力要大过我们的业力，你今生才能成就。这叫待业往生，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带着我们今生的业，要带着生生世世的业。生生世世的业，什么叫业海？像大海一样翻腾，你现在的今生做的一定要压过它。你今生做什么事情才能成佛？念佛，念佛的力量压过所有的业，你念佛的力量就现前了，这个业先现前，现前之后佛就站在你面前了。你有什么要求啊？你帮我念来啊，那你就赶快提呀、我要成佛，我一念都不停留，我就要跟着你去啊！你可别要把我留在这里头，好不容易把你念来了，明天我又退了怎么办啊？那这样一定会成佛。我们都是什么念佛的力量没有大过我们的业力，所以这么多人念佛为什么没有成佛？还是业力现前了，还是跟着业力走了啊！你要念念念佛，念念见心在念佛，一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我们造业是念念见在造业，如果你念佛像你的打妄想，这不顺流就好了啊，我们什么时候练的呢？我们的修行，我们念佛念咒语像打妄想这样啊，来来去去得心应手，不用自见利智， 不用动思维，就这么来来去去，自己都不知道。那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成佛的。我们现在有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现在的业力大过我们现在的念咒语的力量，我们还是管不住自己。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就真正进入了三昧了，正受，正确的受用，进入了禅定功夫。我们现在谈不上初禅，禅什么？一禅都没禅，知道吧？很多人，师父怎么打坐啊？打什么坐呀？啊，修什么禅呀？我们现在呢都没解决，你还禅什么呢？我们最主要现在怎么呢？我们现在要用咒语，要用念佛，要用诵经，代替我们这些习气和无明。那这样全代替了，你能把握住了，才能进入初禅啊！初禅也很难的。我们现在，我相信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得初禅果的。达到初禅果的人，我跟你讲，已经六欲天超越了。现在没有，包括我们出家人，六根还不清净，怎么达呀？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因为就证明了一点，我们的业习还比我们修行的力量大。我们什么时候能战胜它，不再做俘虏了？啊，我们能当家做主人就好了。那得天天用功，不是我们出了家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就能成佛了，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努力精进，做的主人啊，不再做俘虏，不再被他呢所干嘛关押，不再被我们的业力所束缚，那你就差不多了，你今生就有成就了啊！你都不用去攀缘、化缘、求缘，你就在这做的什么都会来的。世间的利益不值得一提，那我们现在还都在求世间的利益呢，知道吧？还懵懵懂懂的，像做梦一样，还没搞清楚方向呢。求世间的利益还在自己的自见当中呢，啊！如果真正明白了，你的禅定功夫上来，你的业消，你的无明破了，诸佛菩萨欢喜赞叹，一切护法护持，鬼神跟着你后屁股后了，屁颠屁颠跟着你，照顾你，听你的。你说你想要啥没有？现在你想要啥都没有，为啥？人家不听你的，凭什么听你的？你有什么本事让人家听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必须要听，为什么？你的这个功德他会受益，他需要这个功德，所以我们这个功德他必须要听，他必须来护持。可见呀，在这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将来以后呢，毕竟呢借着这个功德之力成佛，永不堕恶道。成佛了再也不堕恶道了啊！所以这个福德善根呢，是成佛的资粮，我们是必须一定要去做的。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将来以后百千生中耳朵永远听不到苦的声音。我现世就受到利益了，得到利益了啊！我以前呀，天天都听了这个苦那个苦，自从我发心开始，这五六年来苦跟我没关系，就是别人有苦，我虽然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但是这种苦不是像人家说实在呢要你难以接受的那种苦。为什么？就是因为呢我们呢慢慢的修行，苦跟我们远离，我们没有这个业缘了，没有这个业缘，那我们就不跟这一类的人相聚了，就远离了啊。偶尔呢遇到一下，那还是自己的业力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不说嘛，这个因果错综复杂，千丝万缕，讲不清道不明的。那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中间每一位都跟我有关系有缘分啊，在座的每一位和每一位都有缘分，中间都有因果。我们没有种的漏尽的时候，你知道吗？ 不知道，来到佛母寺肯定跟我有缘。那在座的每一位，在一个饭堂里吃饭，在一个寺院里修行，我们每天共进，我们每天呢，在这个寺院里呢，吃住拉撒睡，要40多天。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缘，他跟他，他跟他，他跟他，每个人都有。所以，你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吗？那到底是什么缘分？谁不知道？只能呢，业果现前的时候你才清楚。报恩的、报仇的、报怨的，啊，干啥的都有。所以你千万不要生烦恼。你烦什么呢？啊，报恩的来了，你也别幸灾乐祸；报仇的来了，就像我说摸小刀搁那底下准备杀我，那你也别害怕。你要欠他的命，我跟你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一天。如果你不欠他，他磨他的刀呗，你怕啥？吓唬你呗。你怕什么？他磨呗，每天在那磨。最后我不说吗？不杀是不是？不杀我开除你，那还不是让我给开除了吗？啊，可见呀，你不要怕，怕什么啊？你也不要呢烦恼，烦恼什么啊？人家骂你两句，看着你不顺眼，你应该生欢喜心。我今天承蒙诸佛菩萨法会这个福德因缘，跟他的业缘了了。账一笔勾销，完事儿，剩一个欢喜心合掌，阿弥陀佛呀，可算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个你就应该高兴，生欢喜心，打一个勾，解决一个，今天解决一个，明天解决一个，解决一个少一个，解决一个少一个呀，知道吧？你生什么烦恼呢？解决了，我不欠你的了。你今天要骂要打没问题，我不欠你的了。受完了是不是？受完就算了，没有了。就还完了，那一样一样都得了。你不了，谁替你了啊？谁也替不了谁，啊？哪有白给的午餐呀？啊！你今天说，哎呀，我供养了师父，没有白给的午餐，啊？哪有白吃的饭呀？你供养师父，今天呢，师父跟你有这个福德因缘，师父拿着这个钱呢，要去做善事。如果师父不做善事，明年呢，或是来生呢，还要双倍的、百倍的、千万倍的还你，看你发的心了。如果你有求心，还的少一点；如果真的是你发心是为了弘法利生，是我所无所求的心，你的功德也就无量无边，这生生世世还不完了。你以为了不懂因果的敢去拿这个钱，佛门就本来就是个因果账，懂因果的谁敢去啊？谁也不敢去动。扶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佛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我们今天都具足了这个福德因缘啊。他说呀，地藏啊，你要知道，在未来世又有国王及婆罗门啊，就指的呢，上至国家的首领，下至平民百姓，如果能这样有心的来布施，以这样的心来布施。他获得呢福报呢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他呢更能呢在布施的当下呢回向，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啊是不是为自己，不问多少，不问他的功德多少，一定成佛的，啊，毕竟成佛呀。如果是为自己，那就不叫成，那就不叫回向了。我们好好去看看《楞严经》的十种回向。我们现在这个回向是有形有为的回向，真正的回向是本来就是一种水平、一个境界、一个标准。你要达到这个标准，才叫这个回向。那这里头讲的这个回向是不为自己，不为自己求安乐，但念呢众生得离苦。所以那这个人不问他的功德多少，就借着他这个心毕竟成佛。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的话，他要为自己的话，那成不了佛的啊。那在这里头讲的呢是不为自己，那他借着这个功德不问多少，一定会成佛的。何况世凡转轮自报，那何况呢 他是释迦族还是梵天，还有转轮之胞呢？他品位本来就很高了，就高于世间的平民百姓。在这地方讲的，前面讲的都是国王啊，都是宰辅长者，换句话说都是有地位的，有身份的。那还没讲到呢我们平民百姓，但是我带的也给讲了，下面开始讲我们平民百姓了，讲我们呢众生了。那一样的，在因果在功德面前丝毫不爽，是平等的。这是佛家呢一个最特殊的，人家都问为什么三教当中佛家呢最厉害，为什么？就因为两个字，佛家讲平等，别的不讲平等。佛讲什么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与佛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明白一个不明白，一个会用一个不会用。所以明白的就是佛，不明白就是众生。佛家平等两个字在所有的教派当中它是最高的地位，最高的品位，它知名度是最高的，别的做不到。它一定要有个主，谁做主？在佛家没有，自己做主啊，自己做主，自己成佛，谁也踢不了谁。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国王啊，转轮圣王啊，世子都要这样做，何况我们众生平民百姓，一定要像前面这些人这样学呀。那这都有钱的人，现在有钱的人学不学？现在也有很多有钱的人，佛法是靠着这些干嘛？有福德的人来推进。那就像我们，我们讲了半天无非就这么两个人。如果现在假如说中央电视台播出去，什么播出去我们这个楞严法会播出去呢，我们现在讲地藏经全国一下就普及了。那我们现在呢不行啊，能力太有限了。为什么能力有限？福德水平有限，我们的福德就这么大啊，只能在这个范畴当中呢跳来跳去啊。我不说吗？前天给你们讲不要当官，昨天给你们讲要当官，今天呢觉得还得那干嘛呢？具足福德，不是要当，是福德具足干嘛？好办事，好利益大众，好推进佛法，弘扬佛法啊，一句话就可以了。如果现在中央电视台我跟你讲说来播的话，如果在新闻哪一个频道那我们直播的话，那么厉害了。可惜的我们现在福德不到，我因缘不到啊。你福德不到就没这个缘分呀，如果福德到的话就有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如果国家主席说我们现在全国人人都要把楞严咒背下来，你试试啊，那我说不好使啊，是不是？我说了半天他也不背，不背不行，你看背不背？就像我呢在六祖的家乡啊，国家马上下达的一条文件，整个广东省学习六祖文化，以六祖呢为楷模，从上到下都去学习六祖。为啥？都去犯六祖坛经了。他不犯六祖坛经，他不知道六祖是谁，讲的是什么。中国广东的伟人六祖，广东学习六祖文化，开辟六祖禅宗文化，干嘛？和世界接轨。六祖在世界都出名的，人家来到广东学习六祖啊，你做领导的一提出来六祖是谁，我还不知道呢。从上到下都到寺院去问师父，你给我讲讲六祖吧。你看这一句话，我跟你讲，学佛不学佛全是找六祖，全是学六祖啊，有推动力呀、啊，他必须得要去做。而且我跟你讲，你看那个那个什么那个道的那个什么那个界限那块打的六祖禅宗文化啊，广东六祖禅宗文化， 那必须的。那我发现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来上来问六祖坛经呢？啊，整了半天是上面要求必须这块的每一个领导都要了解六祖，那他就去学了。所以六祖的家乡观音寺每年搞六祖文化节，来自于全国全世界的，那他不懂行吗？啊，如果现在我不说嘛，中央下命令，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要会背楞严咒。都要会念阿弥陀佛，那我跟你讲，那咱译的就好过了，咱出去托钵乞食，我跟你讲就不用挨骂了。告诉你，我是念楞严咒的。现在你告诉人家念楞严咒，啥叫楞严咒啊？人家不知道啊。如果大家都念都知道，那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福德不到，因缘不到，我们的说话的力度也不到啊，不行啊。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啊。这一句话道破了，我为什么今天呢会有这样的成就？虽然我天天说我孤寒，其实那是反面跟你们讲。我当时穷的是实在没办法了，但是我坚持布施，我坚持供佛、供法、供僧，就穷到那个地步。我见的出家人非常的恭敬虔诚啊，哪怕是5块钱，我一般见的出家人单个的就给100或是50。如果到了每个寺院去，特别女众寺院，就每个人花5块或是10块普供养，一直坚持了20多年，一直坚持到今天。虽然我是出家人，但是我对出家人特别恭敬虔诚。为什么？很多人问你都是出家人，为什么你还要供养？我说，作为我一个出家人，我做不到六根清净，我做不到一个出家人呢清净无为，所以我应该恭敬供养他们啊，坚持到今天得到现世的利益了，福报来了啊。而且我一直到了每个寺院开法会都提倡供养现前生，如果没人供养我带头供养，提倡呢上堂在祈请这个法，没人供养没人带头，我带头，我的钱怎么花的？但是这个钱花了之后呢，没白花。今天咱一看，我跟你讲，值得庆幸。你看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也具备了这个因缘的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虽然我没有钱，就像我去供养本焕老和尚，拿5块钱，抖了半天，怕他掏出来看一看。人家撂下我都赶快撂下，跟人家混在一起，这什么心态呀？人家供养的多，我跟人家掺和在一起啊，怕人家知道脸皮薄不好意思。其实你没有一个虔诚的心也好了，是不是？但那个时候就很虚伪啊，很造作。但是没办法呀，确确实实就比较困难。像我前几节课讲的，去供养人家法师，把所有的钱报上了，还心里惦记着他千万别留下。所以人家法师呢没有留下，反过来呢还再给我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跟你讲，这种心态呢就本身呢，虽然去布施了，但这种心态呢不是真正虔诚的去布施供养。但你说不是虔诚恭敬吗？但是没办法，当时太穷了。所以为什么说无钱不养道呢？如果没有福德，你自己连吃都吃不上，还要你布施，可能吗？但是去见了人家，不布施又不行，不供养又不行，知道不？但供养呢，人家拿得多，自己就这点儿。如果全给了，自己又没了，那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也算是有求必应了。如果他要留下来呢，这回来路费都没了，那只能留在他那个地方了。就像你们说不走，不走等着干嘛？等着搞一个上堂斋发了钱才走，那走不了了，知道吗？其实那是环境所迫，当时的心不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可能能走到今天。就是反正虽然是那种心态，就算是我们种了毫发那么点的善根， 那么点的呢功德，你看毛发沙尘等许，我也算是在佛法当中就种了这么点吧，就做了这么点功德，做了这么点的善事，所受福利不可为喻。今天确确实实我得到的利益不是用语言表达的，以前打法器诵经这些东西问字问一遍记不住，就这法器呀、啊，教一遍学不会，教一遍学不会，现在一听就会。我跟你讲，很多人这个法器人家打一遍就听就听会了，我们是学也学不会，教也教不会呀、啊，打也打不会，骂也骂不会呀、啊，就那个字问完人家回来忘了再去问，问一遍忘了再去问，人家就来气了，不告诉你了，没办法了。现在我跟你讲，什么资料查完了我看一遍我就把它撂到旁边了，我根本你看我讲课什么时候拿那个资料了，我就把它撂在旁边了，我看一遍就行了。就这法器现在我从不摸，现在我一听我就知道它打错了，哪点打的不对，我下去我就能打。我这是从来就学不会的一个人，我才知道啊，当你具足了福德的时候一听一看就会啊，当你福德不具足的时候教打骂也学不会。这真话我都挨老了骂了，最后我都逼得我不出家了，这我出不了了。特别背这个五堂功课，你看最后我七天把楞严咒背下来，半个月这一本书我全把它背下来了。那以前七年楞严咒都没背下来一句，就那天那个人说，师父我楞严咒能背下来吗？我说你能，我说我七年都没背下来一句，你肯定能啊，有我这个水平你肯定都能，每个人都能。我这是什么水平了？不是一般人的水平。那七年都没背下来一句，那是一般人的水平吗？啊，大悲咒出家多少年了背不下来，心经到现在还背错啊，楞严咒背不错。为什么我天天就读楞严咒诵楞严咒？可见呀，我们要知道这个福德非常非常的重要，福德具足了缘分就具足啊。什么缘分？人家一讲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啊，你就知道了，你就会受益，你就呢会把自己的习气毛病改掉。如果福德不具足的时候，人家讲你还生烦恼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教你你不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还带着一颗什么呢？讨厌啊，烦别人憎恨别人的心。那这样我跟你讲，你哪能学会东西？什么也学不会。就像楞严咒他们说你业障太重了，在佛前跪着诵。我跪着诵啊，我不是不跪啊，我一跪两个多小时，这么长一个大香，我腿都跪青了，我也没诵下来，也诵不下来呀。那现在我的徒弟我教不会打，我打完了他还这水平，越打越傻。我不打他之前还聪明点，越打呢他见我就害怕，他光两个眼睛瞅着我去了，啥也不会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你的徒弟就是怕你，我说他怕我干啥呀。所以可见呀，没有福德的时候，因缘不到的时候啊，你真的是拿他没办法。难怪呢佛家来了之后就让他培植福德，两个香菇剁了剁，哎呀那个香菇真香，现在的香菇一盘子一盘子端上来都觉得不好吃，所以我就留了两个拿回家给我父亲吃。我说你知道吗，这个香菇可好吃了，可香了，你就切两片放好就行了。现在我们的香菇怎么吃啊？什么叫美味不可多用啊？切两片放上来，一个香菇可以吃一天，今天我们一个香菇一口就吃了，也没尝到香啊，不就在这里吗？什么叫穷的时候我跟你讲才知道感恩戴德，什么叫那锦上添花呢？我跟你讲没人理睬，就在这里啊。那我们呢就算是呢种呢那么点的善根福德，我们的利益呢是不可思议，不可以用世间的语言用世间的来比喻的。 扶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必知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福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啊。那在这个末世时期，其实也叫末法，也叫末世，如果有这种呢，有这样的具足福德的男女，遇着佛的形象、菩萨的形象、必知佛的形象、转轮王的形象，能呢布施供养啊。你看在路上托钵乞食，到了寺院，我都说嘛，把人家供养你的东西呢，你去拿去供养诸佛菩萨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啥都没有，我们身上的东西就是人家供养的，可是人家供养给我们，那我们呢没有吃也属于我们的，你拿去布施供养，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呢，这样去布施供养，得福无量啊。那我们在路上跟着我托钵乞食，都是把自己兜里人家供养的东西掏出来，到寺院里，不管是大寺院小寺院，我们到那放下，我们礼拜完了我们走人，我们不管他。很多人就是说这是居士管的，我拜的是佛，我又不是拜的居士，我管他是居士还是师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就说多事，我拜的是佛，我供的是佛，他居士管和在家人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拜完走我的人，带着部队就走了。我们到那一呼啦一下子，桌子上摆了很多东西，我看很多很多人，什么矿泉水啊，什么饮料啊，什么饼干呢、啊、什么糖块啊，什么水果呀、啊、什么都有啊。我们到那就放下，那我们今年在路上，我们身上就没有，身上没有，我们建了寺院，我们进去虔诚的礼拜，用一颗心去供养，也是一样的得福无量啊。啊，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就是在人间你也会得到什么快乐，在天上得到这种快乐，不是用语言表达的。你看我们在路上，那我们就快乐呀，我们布施了，然后人家又供养我们，我们呢在路上虽然一分钱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每天活得都很快乐，都很自在啊，都很充实，一边念着咒语一边走，然后到了地方休息，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如果能把这个功德呢回向法界，那这个人呢所得的福利呢更不可思议，不能呢比喻，也就是功德无量无边，是说不出来的啊，不可说的了。扶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法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越能回向法界，祈福不可为喻。样样都给我们呢介绍。这地藏啊，你知道要在未来世中啊，有这样的男子女人，遇到大乘经典啊，那我们现在学的就是大乘经典啊，地藏经就是大乘经典。那我们呢能听闻一句一记，就不得了了这个功德。那我们这次地藏经从前到尾，我跟大家学习完，我都感觉到非常庆幸了，我自己的受益匪浅，而且我自己也改变了，我真的是如梦初醒啊。我从讲课讲到现在，很少教人家布施供养的，因为我讲的是楞严经，楞严经专门讲心性，他就不讲这方面。我偶尔的讲一次呢，要布施呢供养，也是呢很随便的讲，因为它不合乎那个经理啊。那这一次呢讲地藏经呢，和大家共同来学习，才知道这个福德特别重要。可是我不讲，我不等于我不去干，我是去干呀。我刚才讲了， 我从出发心出家那天起，我在路上，我在那寺院里，我处处的二十多年一直在做供养。我出去开法会，我还供养，而且我开法会免费的，一堂课一堂课的下来，人家供养我的钱呢，我又拿来布施供养，啊，那到现在还在做布施供养，一堂课下来，我就在布施啊，啊，所以。你一定要培植福德的，不具备福德不行的，什么也成不了的。但是我讲楞严经里头没有这一段，没有让你来培植福德。那我呢，有的时候就把第七卷的后面呢那一段护持啊，我们诵楞严咒呢，诵楞严经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利益啊，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只给大家讲能得到什么利益，但是从来没让大家说来布施供养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我很少讲。所以他们就说我嘛，你讲这玩意太深了，人家听不懂啊。那这次上温州去为什么要讲弥陀经，上温州开法会讲楞严经七天，我都傻眼了，没人。那好在人家那个居士呢，死死的护持，带着人去，到法会快结束的时候，四百来人还好一点。你讲这玩意太深了，这老太婆都听不懂，她只知道念佛，不行，她觉得不过瘾，偏逼得我再去讲阿弥陀经。但是她还想把楞严经宣传出去，所以这一次呢，她让我呢，好在我跟你讲，我是多能手，要我上午讲什么呢，送上午早晨送楞严咒，下午开始楞严经，晚上讲阿弥陀经。哎呦，我说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呢，他说不行，听完了阿弥陀经的他就能听楞严经啊，啊，你还要送楞严咒，要把他们接引到楞严咒这上面来，难度还是大一点。因为那些老太婆她念阿弥陀佛简单呀，你让她念楞严咒太难了。你看我们刚开始开法会，我第一天早晨去上殿，我眼睛傻了，开法会殿堂里不到十个人，我人都哪去了，你知道大家说什么，都回家了。哎呦，我跟你讲，我真的那个心呢，哇凉哇凉的，我都差点哭出来，这怎么开法会呀？啊，他那块的人有个习惯，晚上回家白天来。哎呦，我说这咋办呢？那后来呢，他们呢就慢慢的知道了，我就讲课就讲开法会不能回家，这个法会和平常的法会不一样，回家谁叫他吃了什么啊，搞不清楚，这个道场就不清净了。像昨天来了个人吃了大蒜，我昨天晚上头又晕了，让他熏的，给我熏的就差点吐了，满嘴的大蒜味，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说你能不能下次不吃大蒜来见我，但是话到了嘴边三次我又憋回去了，算了算了，不讲了，不行，我得走了。我就那个肚子开始反胃，到今天还胃疼，胃疼了一天，把我熏着了，熏坏了啊。后来他们就说我，他吃大蒜关你什么事，我说的，哎呀，还没做到这个不利之间呀，还是顶不住啊，真的顶不住。我就觉得那个气味钻到我的肚子里头来了，我好难受啊。上一次他来也是满嘴的大蒜味儿，我后来发现了这个人可能特别喜欢吃大蒜，上次来也是满嘴大蒜味儿，把我熏也熏病了，你知道，熏得我头发晕了。他还对我很亲切啊，偏得跟我在一起贴着我讲话，哼，什么叫呢，无可奈何，你知道吧。大家真的记住了，来寺院里千万不要吃这东西。你看楞严经讲了，吃这些东西鬼神都生嗔恨心，都讨厌不喜欢的啊。所以呀，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呢，如果 在这个末世时期呢，我们能有呢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这种大乘经典，我们能学习，能把它学习完啊，能把它全听完，而且能理解，能把它运用上，那这个人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福德呀。所以今天我就想看样式啊，真的是要因机施教，我也不能老天天讲明心见性的东西了啊。就像那个了正大和尚讲的，一节课讲地藏经，一节课讲楞严经，这样才行嘛。要不的话，我跟你讲，讲的我那成了那什么铁公鸡了。说句良心话，供养我的人都是我的徒弟，都是明白佛法在这点受益的才来供养，平时一般的很少人供养。法会一开完，人家问初一十五有多少人来，没人来，平时就没人来供养我，不过也讨了个清净。我全靠这个法会呀、啊，大家呢来了解认识我的人供养我，能维持这个生活。平时那机关枪都打不着人，一个人都没有。这佛母寺还有这么多出家人呢，如果到别的寺院里头就一个出家人两个出家人，那说句良心话连鬼都看不见，上哪去见人去啊？啊，那佛母寺现在还这么多出家人，平时一个人都没有的，哪有人来？我回来呢还能看到几个游客，我不回来连游客都没有啊。功德箱里他们说，师父你不回来功德箱没有钱，我回来呢游客就多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人多吧显得呢就比较热闹吧，我又不回来游客也没有，那在这地方真的是好好修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能遇到大乘经典呢这样去听闻，那我觉得如果明年呀我要讲楞严经的话，我就上午讲楞严经，下午讲地藏经啊。我发现就得讲地藏经，一讲地藏经大家都老实了，大家都害怕，讲别的经吓唬不到大家，好像我是脆的。所以一讲地藏经，我跟你讲，这可不是我讲的，这在这地方我自己也害怕了。哇，这不厉害呀？那我跟你讲，我们处处都在造业啊。说的一点没错，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呀、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没起心动念啊？现在都老实了，从里到外都老实了啊。你看这次法会大家就特别听话，就不用我操心了啊。要不我跟你讲，又打又骂，着魔的中邪的可多了。为啥？自见励志有想法。那这一次为什么着魔的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起心动念就是罪，谁起心动念谁就是魔，魔谁？魔自己，还魔他人啊。那大家都不起心动念了，就没魔了呗，是不是？都变成了道了，什么道？智慧之道了，变成了智慧宝剑了。而且法因众心虔诚恭敬，发自内心的敬佛敬法敬僧赞叹恭敬啊。那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做到了，而且呢布施呢毫发沙尘许等，那我们呢也都布施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能做到一分钱不布施，那我也随喜你的功德，你太厉害了，够有禅定功夫。连我都布施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布施了，所以那我们都达到了这个水平，达到了这个要求。所以赞叹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这果报不可思议啊。但这一次我们开完法会回去，肯定像托钵乞食一样都会受益。什么？改变自己就改变了命运。想改变命运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自己能扭转乾坤改变了命运，那这个人我跟你讲就不得了了。那这次我们回去每个人都会改变命运，为什么？这四十多天你多多少少都会受益了 多多少少都会把你的习气呢断掉呢一些。所以获这个果报啊，无量无边。如果能发心回向法界，没有自私心，不是为自己而成佛，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来成就无上佛道。那我们今天在布施供养啊，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学地藏菩萨啊，为了自己的呢母亲愿意呢舍身取生，生生世世呢度一切最苦众生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能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来学习正法，弘扬正法啊，而来呢护持正法。什么叫正法？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我们自己要掌握，自己做到，那这样正法才能常住啊！啊，什么叫正法？这就叫正法。七福不可为喻呀，这个福报啊是说不清的了啊！量周沙界呀，它的量多大，不可比喻，像沙界一样。福赐地藏，若未来世中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入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赞礼赞叹，恭敬合掌。若入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常为轮王，怀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他说呀，地藏啊，你知道吗？要在未来世中有呢具足福德的呢男子女人遇到佛的塔寺啊，大乘经典如果是新的，那我们呢就瞻礼赞叹合掌恭敬供养。如果是旧的毁坏的，我们就要去修补，或是自己发心，或是劝更多的人发心来办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有的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像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就像建一个寺院，自己没这个能力。那现在有的人有这个能力的，我们没遇上啊。就像别人说他出一个亿，那一个亿他可以全整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十块二十块一百块一千一万乃至于呢一百万一千万可能也不够，干嘛？我们必须靠众人的力量，那我们来呢这样去做。所以劝多人共同发心，这样我们要建楞严坛城，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肯定就多人，就像佛母寺无量无边的人，我都说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共同发心建了这个寺院，不是我升空时间的，我只是带着大家干活，力就除了啊，钱呢就没除。为什么钱没除呢？我讲课的钱呢也是人家供养的，那我的人家供养的钱还是大家的，那我只能出力，那我就带着大家出力啊，出力是出了，但是钱都是大家捐的。人家来了，有的人知道师父我供养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还是给这个寺院啊。有的人说那我要捐这个佛像，那我要搞这个柱子，我要捐这个灯，那有的人就来了，师父这个钱给你，你想怎么用怎么用，其实这个钱还是人家的，也不是我的，人家只是尊重你师父，让你师父来用而已了。所以就这些人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啊，如果后面随喜的谈悦之人常为轮王，如果还以这个善法教化助小国王啊，如果用这个方法再去构筑别的，让别的人呢也照着这样做， 看下面的经文：扶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果我们还能用这个方法，再转接的告诉他人，我现在给哪个寺院里捐了款，做了佛像，修了寺院，那你们呢也可以呢去捐款呀，造寺院呐、啊，造佛像啊，啊，建道场啊，护持出家人呐、啊，能用这个方法再去教化别人，你知道吗？地藏菩萨，这是再一次的重复，在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法中所种的善根，什么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哎，经典坏了，我们把它庄礼好，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地就这样的功德，就这样少的功德，如是善事，如果能回向呢法界，啊，那这个人的功德呢，百千生中受上妙乐，那我们得到的利益呢？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生生世世衣食丰饶，国泰民安啊，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如果呢没有发心想成佛的话啊，那家人呢一样呢，子孙后代呢兴扬兴旺发达，而且呢事业有成。不讲事业有成，在这点讲呢是国王，我们可以来世是国王啊，或是呢轮王。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自以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啊，那后面告诉了，如果呢？你呢只回向给自己家的人，自己的眷属，我为什么现在不要你们写功德牌位了？因为我看楞严经啊，我早就看懂了，你写那个牌位是为你自己的六亲眷属，你得的功德很少，你现在随喜这个功德，随喜这个法会，供养这个法会，是为了护持这个法会，护持正法，不是为自己得的功德无量无边。那在这里头告诉了，如果你单回向就给你的家人或你的眷属或自身得利益，如是的果报呢，干嘛只能三生受乐。你看你，如果你就写那个牌位为自己啊，为我自己的某某某六亲眷属贴了满墙，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而且还累死人，你知道吧，还忙死人啊。那我们现在呢一个没写，那后面的你就明白了，原来这样得到什么利益不可为喻啊，可比你那个呢干嘛写个牌儿强多。很多人说不写我的冤亲债主，那我的冤亲债主能受益吗？你的冤亲债主不受益，你能在这坐得住吗？那天我为了让他们不写这个牌位，给讲了一个小时，我说我一定要给你讲通。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知道吧，如果你写牌位，你还是有目的、有所求、有要求，你心还是有住，你跟佛菩萨呢还是在交易，你的心量还没有打开啊！你不是为了呢护持弘扬这个正法，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所以你除的这个钱得到的利益是有限的。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无限的利益、真实的利益，你天天让我加持你，那我今天告诉你，你必须听我的。我不会害你的，我肯定会让你得到更大的利益啊！你看这两个牌位，我为什么敢放在大雄宝殿？你好好看看那个牌位顶上写的功德禄位，没有写延生往生这个牌位啊。那这个功德是什么？只有护法神才能进到殿堂来， 那要是冤亲债主、孤魂野鬼，他能进到殿堂里头来吗？他进到殿堂里来干嘛？扰乱呀，他是进不来的。那我为什么能把这些牌位放在这里呢？顶上写的是某某某护法护持这个楞严法会，六亲眷属，那我不能写他一个人呢、啊、写他一个人他的功德更小了，因为他的六亲眷属不能受益。六亲眷属功德入位，六亲眷属干嘛？拿的是这个功德，是护法。那他来到这里，护法就要护法的样，是不是？护法就要护持这个法，护持这个道场，护持这个法会，他又要老实听话啊、要尊重。那好，他可以在大雄宝殿。如果我们平时超度的冤亲债主在两面去占去，他是没资格进大雄宝殿的。那这样摇身一变，他们已经升职了，升位了，从一个冤亲债主，从一个的业障深重变成了护法，成为了护法，这功德就不一样了。那在这个大雄宝殿里他就可以进来。如果冤亲债主，那可能让他进来吗？那进来那我们受得了吗？不可能的。所以你们看呢，在哪个地方都是牌位，就是牌位啊，写的牌位，你看没看外边写的牌位和里头写的不一样？外边那个呢就写的什么某某某往生莲位，没写功德入位的，那是两个概念的。所以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白，我不让大家写这个牌位呢，是要破除大家这个心量，把这个心量扩展到无量无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切呢众生，而是为了正法。我们来呢护持这个法会，随喜这个法会，供养这个法会，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功德呢，是为了自己呢什么呢？成佛呢，了脱生死，能具备这个资粮，为了自己的六亲眷属呢，一切冤亲债主能得以解脱，那这样你的功德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次法会开的就特别清净啊。所以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了，如果你就回向给你的家人或你的眷属或是自身，那这样的话你的果报只能三生受乐，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是有的人做功德呢获利呢不一样呢，有大有小呢，就在这里了。那一般的都讲得通，他们都问我师父为什么你要这样写呢，我就说了一句，跟你讲讲不通，总的来说我肯定会让你获得更大的利益我才这么做，不然的话我不会这么做啊！我要不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告诉我们舍一得万报啊！你不要就为自己，舍一得一万的回报，如果你就为自己的话，那你呢只能得到一二的回报。所以本来是不可说生生世世百千生生受益，那就因为呢心量的问题，而且方法的问题，我们受益一下缩小了这么大的水分，那你说我们远不远的话。所以这就说了，同样我们都在吃饭，同样我们都在做事情，同样我们都在诵经，同样我们都是出家人，同样我们都在做功德，为什么人家那个人就获得了很大很大的利益？为什么那个人他同样的布施，布施的比别人还多还虔诚，为什么他得到那么少的利益？他天天就是我的六亲眷属啊，我的祖先呀、啊、我的后代呀、啊、他天天都在这，可能他做的功德比别人还大，可是他的心没有别人大，利益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在这里同样诵经，人家六根清净依教奉行，不立自见啊，守规矩断掉习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该上课就上课，该下课就下课，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啊，绝对干嘛按的这种呢规律不乱，什么想法都没有，那这个人我跟你讲，他已经身口意不死了，他一文不舍，他的功德他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他的身口意已经完全不死掉了，以身口意来供养十方诸佛，护持这个法，护持这个道场了， 那有的人天天在动念，你除了钱还没有这个人的功德大。这就要会用功，这就要会布施啊！如果你要布施了，你在心里呢没有任何的想法，还能做到这样，那这个人就是上上布施，那他得的利益无量无边啊！那可知道？所以我们呢，在布施的当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会布施，要会用功，获得的利益呢就不一样了。如果不会的话，天天做功德，天天做功德，获得利益很少，而且呢经常还是不如意。你看有的人护持我回去马上受益，有的人回去不受益，为啥？这个法会加持力大，是不是？我布施了，我回去肯定能赚多少钱，是吧？我赚了多少钱我再来布施，结果回去没赚钱，他不来布施了，心量出了问题了。如果他啥也没想，他布施的这个功德回去之后舍一得万报，他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下次我不叫他他又来了，为啥？他受益了。不是佛菩萨不灵，也不是我开法会不灵，是他干嘛？心态方法出了问题。可是你写了不如现在你随喜这个法会10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为什么？你随喜这个法会无所求的随喜，你都不知道啥功德利益。我啥都不写，你如果写个牌位，我为我的祖先，我为我的什么爷爷奶奶，我为什么什么佛，但是你现在随喜这个法会，反正也没有什么做的，人家都随喜法会，算了，我随喜一个法会吧，随喜几百块钱，人家都听话，我也听听话吧，也没想什么功德利益，你反而获大利益了。因为啥？你没有目的，因为你没有要求，因为你没有所求，因为你没有动机，你的心是清净无染的啊，你是一颗纯净的心，那这个利益就获大了。你虽然很少获大利益，但你呢写那个牌位，其实这个钱也不少的。那我为什么不拿这个钱转过来要让大家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获利不同啊，获利不同，大家又是节省了时间，而且呢又能开智慧，又能得到大的利益，又能消灾，又能免难，六亲眷属呢又能得以超脱，得到真实的利益，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把它转过来呢？好，看下面的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七世如是。那今天呢，地藏菩萨呀，布施呢因缘果我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这样了。那大家听没听懂，听没听明白呢？那你再回去呢，如果没明白，再好好的看看这一卷，再好好的呢来学习，应该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大家一听呢就知道。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做不到呢？执着。因为不写上这个牌位，不写上这个名字行吗？能受益吗？啊，我的冤亲债主行吗？肯定行。不行人家讲他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把书翻过来，地神护法品第十一。什么叫地神呢？土地且来呀，一切神灵啊都护持我们的，靠的是禅定功夫，靠的不是起心动念。你起心动念写那点功德，就像你一个人给10块钱解决不了问题，你教他一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知道吗？我们在这起心动念写那个牌位，那天那个人给我讲，我要给太上老母写个牌位，我看了他半天，给太上老母写个牌位，你给啥母写我都不反对，你有钱写吧，啊，不明白佛法呀，护持正法，弘扬正法，他来了一句突然冒出来，我反应了半天。给太上老母，我以为他要给他母亲写一个牌位，听听太上老母，我说你说啥？我要给太上老母写个牌位，我给干嘛给太上老母写个牌位？我就要给太上老母写个牌位。那一切神灵我跟你讲都是存在的，头上三尺有神灵，我看了看他，可以可以，你只要有钱给哪个母亲写都可以，我们不反对。我别说不行，那太上老母对我再有意见对吧？我没意见，你写吧。我本来想说 你学佛法的，你写这个干啥呢？但是他做出来，后来你知道我那个脑袋就转了个个，我还靠这些人来护持我呢。这泰山老母他起心动念法就胜了，别的泰山老母乐呵呵在那等着他给他写个牌位呢，我这边一句话挡下了，那泰山老母对我有想法了。我看了看，没想法，你写吧，啊，你只要有钱，你给哪个母写我也不管，啊，你写呗。他怎么写？你就写泰山老母呗，你不要给泰山老母写吗？是不是？你不写，你点上也是他的。你写干嘛？写给人看的。人家那些龙天护法都离开乡了，人家知道。你点的每一盏灯，你做的每一件善事，都有善财童子，不善财童子，都有那善恶童子。善财童子啥时候干上这活了？都有善恶童子给你记录的，你急啥呀？啊，你不用写，人家知道。但是你写呢，有什么好处？别一看，哦，这个灯有人点，别人会学你点。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贴这个牌位？不是我要贴的，这是国宝说的要贴啊。哎呀，我都说了，贴这个干啥呀？这个灯很漂亮，你说贴上这个牌，贴上这牌，别人一看，哦。别人可这是有人可以点呀，就有这么一点好处，干嘛点的多一点？其实别的好处没有的，起不到什么作用，干嘛就花两毛钱给你写个牌啊？其实护法神诸佛菩萨早就知道你要点一个灯，你起心动念你没点他就知道。你看他们说做什么功德，我说 你只要答应了，那面就有感觉了，就有感应了，那些早就知道了。但是写个牌呢，就是给活人看的，一看，哦，这个灯我们可以点呀，怎么点？要写牌某某某干什么的？哦，谁的呢？这些人就学，学干嘛？也点，也这样写上。哎，你别说，你间接的也是劝别人做善了，是吧？就有这么一个好处，别人一看，哦，就开始一个一个写，一个一个的就这样点了。要不别的没有什么。但是说句良心话，人就是这样的，喜欢学。你要是不这样做，别人就不知道原来这个灯还可以点呀，就不知道这个道理。那这样的话呢，啊，大家就知道了。知道呢，那每个人呢想点的就点，那不想点的也没人要求你点，就这么简单。所以护法，那护持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在这开法会做的一滴一善一毛一发，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动机，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哪个人做到了多少，他站在哪个人的身边，他要好好护持。那哪个人呢没做好，搁那呢口是心非，他在下面呢就拿那个什么呢搞一下，换一句话说就调理他一下，让他出点小差错小问题。哎，目的是什么？护持你嘛，让你醒悟。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那个话错了？很多人说师父忏悔，可能是我说错话了，佛菩萨惩罚我了。佛菩萨懒得惩罚你，佛菩萨他是慈悲的，他计较这点事儿还能成为佛菩萨吗？干嘛护法？护法是来提醒你，让你头疼，哎，让你难受啊，让你摔一跤，让你不如意。哎呀，就想想想想自己这两天哪个地方没做对，哦，反省了，这就是护持你啊。要不他说话你又听不见，如果你能听到他说话，告诉你某某某你这样做不对，那你就听他的了，你就不听我讲了，那你就可不得了了。哇，哪个护法神跟我讲了，这一年一散户人家都听你讲了，还听我讲啊？啊，所以他讲话你听不见，没办法，只能呢在外形上，在法上，马上要你现一点小因果，你就要干嘛？马上觉悟。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西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住菩萨寺院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冤福提有大因缘， 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七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个是监牢地神跟佛讲说：“世尊呐，我呢从开始到现在，我见的菩萨呀多了，所以我瞻礼啊，我瞻视呢顶礼呢无量的菩萨摩诃萨呀，都是大不可思议的神通智慧呀啊。”他说我见的菩萨很多，我都去呢瞻视呢顶礼啊，他们的呢神通都广大不可思议，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像地藏菩萨这样的呢誓愿深重这样的大愿，世尊，这地藏菩萨跟冤夫提的众生啊有大因缘，没有大因缘的话，换句话说发愿了他没缘，没缘度不了人呢，佛都度不了无缘之人，那何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跟我们冤夫提所有的人有缘，我们都跟地藏菩萨有缘，所以地藏菩萨才能发这样广大无边的誓愿。就像现在我在这地方坐着讲，反正每一次法会呢，多多少少都百十来人啊，反正都有人听，没有说我哪次讲课没人听的。那如果另一个法师上来，假如说他没这个因缘，那他不是说不懂，他也不是不发心，他来讲就没人听，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他就不能讲了，他就发不了这个心了，他发不了这个愿。你要发这个愿也得有这个缘啊，那跟这一方的众生呢得有这个缘，你去发这个愿，那有人听啊，喜欢听。好像我讲课基本上呢大家都喜欢听，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讲的这东西呢东扯西扯，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比较容易接受，换句话说能听得懂。如果我只讲知乎者也，你还没听明白什么知乎者也，没搞清楚，那听来听去听不明白，那就打瞌睡了呗啊，那就没意思了呗。所以这个也是我的缘分，因为我呢就没看书，那我只能讲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只能讲你身上存在的这些事情，我身上存在的这些事情，那这样大家都看得见摸得到，比较实在，比较现实，比较容易接受，那这也是因缘。你看那些有文化的有学历的水平很高的，我跟你讲人家一表人才的，一看像唐僧一样庄严的，真的我见的法师我都懵了，像唐僧这么庄严，可是没人听，那没招了。为啥？他讲不出来我这水平，因为我讲的太恶劣了，就像人家说的，你讲这玩意是讲法吗？让我上佛学院去讲，本来上海佛学院要请我去，那法师一听他这是讲课吗？不行不行，那不行拉倒吧。那我讲呢我就适合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是从农村到城市啊，那高级人也没办法，你让我照着经典照着那个书本上文言文去讲，知乎者也，关键我都噎住了，我都搞不清楚了，那我还怎么讲？所以人家呢讲不出来我这个水平，我这个水平一般的人讲不出来，你让我拿草稿还拿不了，你知道吗？你让我看书还看不了，干嘛？随便讲，这一随便东扯西扯还不能跑题儿，这也是水平，你知道吧？啊，那别人不行，别人要讲课那天天得备课，我这一天在房间你不用备课的，那忙乎啥呢？啊，我背下来再讲给你们听，麻烦了，那不是真实的，我是就看着你们左看右看，我就看出门道了，我就开始讲了啊。下面这么多题材还要去备课，你看这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啊，你看那个眼睛，我跟你讲大的小的圆的长的扁的，我跟你讲那每个人的表态都不一样， 这么多题材，你还备什么课啊？所以每天都写一篇长长的文章干嘛？我每天晚上就写一个半小时的文章，在写文章，就东说西说，不就完事了吗？所以这也是呢一种特殊的因缘，因为别人要上来觉得这样讲课，这不是讲课。正常的讲课，人家肯定按照经典一句一句的，按照什么科判呀，按照什么呢？什么时啊？什么讲啊？什么法师啊？按照什么什么时候啊讲过来的？我去看人家那些讲课的那些法师讲的，你看我房间多少书，别人给我寄来，以为我是法师，肯定要看很多书，寄来我这一翻，就前面那趟序，就把我看虚住了，看住了，看不明白了。再往下看，我就打瞌睡了。我还不如搁那念咒语，念得挺顺。我就想呢，我备课就是念咒语呀、啊。就我在房间就念咒语，那些书我一看前面他讲的那些序，我就看懵了，还讲给你们听。我相信我讲给你们听，你们也懵啊。那都有很高的学历的啊，对于文言文呢。对这个文语言的文字啊，要非常的了解通达才行。那像我们这水平，我跟你讲，干嘛？只能吃粗面干粮，细面都吃不了。从小就吃大饼的长大的，吃大饼的小豆腐长大的。你现在天天吃细面的，我跟你讲，不行。所以，那我们呢，这一类这一方的那众生这样的缘分，那就是。我特殊的一种因缘了，所以谁知道还有一个没有文化的能讲课呢？这不就成了笑话了吗？而且呢，我还讲的呢，得心应手呢，啊，讲的一点不含糊。我从什么时候悟出来这个道理呢？就从六祖坛经上，六祖讲了一句话，经典上就没有，不耽误毛盖头，我悟了六年，啊，我后来才悟出来。六祖讲一句话，我去用功用了六年，那开玩笑的事情吗？啊，后来才悟出来干嘛？厕所里的蛆。哎呀，这六年的功夫用上下来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他不知道的，他就能去悟，去悟就能摄心，他六根就能清净，功夫就能用得上，这就是好方法，知道不？那你讲那个明白的，他功夫用不上。能查得着，我跟你讲，他六根不清净。就这我说这玩意儿，小豆腐只有上东北去才能悟着，不上东北悟不着。就像那个美国人就问我了，我有件事情想请教法师，我说请教吧。你知道吗？你们东北人、北方人，你说。在那个底下烧火，人在顶上能不能烙成杆儿？他悟不出来了。我说你知道吗？为什么北方出高僧大德全是高水平？那是干嘛练出来的？那怎么能烙成杆儿呢？就靠的那玩意儿呢？那他说你底下烧火，那顶上不能蒸熟了吗？那就要的就水平，怎么能叫东北人呢？是不是？他说的。你说那要是你看我们在这底下烧火顶上是人的话，那不就蒸熟了吗？那不就烙熟了吗？我说你知道吧，这就叫智慧，这就叫水平。他说那你为什么烙不熟呢？我告诉他，你搞厚点不就蒸不透了吗？我说这不简单了吗？其实东北那个炕面的就是厚，南方人根本他就捂不透的。什么叫炕面的？那炕抹的米比较深，那搞上石头这么厚，再抹上这么深的黄米，它既敢烧热乎了，我跟你讲，那刚好屋里取暖嘛，是不是？如果你搞得像锅那么薄，那肯定蒸熟了，烙成干了。那说炕面的，他都不知道，炕还要搞面，搞不出来了，跟他讲也讲不通，讲不懂。后来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会搞个上去试试吗？那你悟透了吗？你就明白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 讲佛讲来讲去你都不明白，你成佛你不就知道了，你做一天佛你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你没做过佛，我天天讲佛，你也不知道佛是啥。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去搞个炕，你上去坐着，底下烧完火试试啥感觉不就得了吗？是吧？所以这个美国人从美国来了之后就问，哎，你们的北方人底下烧火，人在顶上，为什么他活蹦乱跳没事呢？他就搞不清楚了啊。这个上经典上去查不着的啊，上那个哪去查不着，他那个东北炕子是土炕来的，只有那个地方的人才知道。就他们现在南方打的这个炕，我跟你讲，烧一把火，我在保安室开法会要我住炕，我好吧，这住炕太硬了，就给我铺上被了。铺上被了之后，我就去闻，那怎么有味儿呢？结果你猜咋的，我那个背的底下都着了这么大一个洞了，我说你差点把我土匹炉了你。炕面的太薄了，点一把火炕就热了，炕热了它有五行背，完了热气散不出来，就因为炕面的薄了，所以香锅一样才能着了，背着了一个大洞了。所以我就说你这太危险了，你还搞个背，那东北真正的炕，我跟你讲，那炕面的很厚的，那保暖可以保一天的，晚上还热乎的。那你像现在这个锅，我们停了火就凉了呀，是不是？那你就去悟去吧，你悟透了这个，你也能成佛。所以其实佛当时讲的经典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拿周围的比喻来比喻的。你说，2000年之后了，我们在中国。去明白佛当年他拿周围的这些东西来比喻，我们就这些玩意儿，我跟你讲，就够我们悟他几大劫的了，上哪去悟啊？我们都没看着那个东西，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才明白了，那些东西不要理他，关键我们抓住主干，怎样呢能解决六道的问题，怎么样能开智慧，怎么样能成佛是关键的。其余的我跟你讲，你搞不清楚，当年2000多年前在印度佛讲课的时候，那环境谁知道他拿出来个什么做比喻 啊就像我拿出来这个做比喻，别人永远也理解不了。就像六祖他用南方的话啊，你这个水平死了不耽误毛盖头，就是死了之后呢不耽误像厕所里的粪着了去，要烂这样上哪去悟去啊？那我在六祖的家乡待了11年才搞清楚，关键是现在没有旱厕，现在的厕所都是冲水的，这玩意还真的要回东北去悟。东北现在的厕所我跟你讲还在外边，还看着蛆，只有我上东北开法会能看着蛆。在南方你们看到蛆了吗？不可能的，现在的厕所我跟你讲都是冲水的啊。那六祖这一句话1500年了，你上哪去悟去？现在南方就根本就没有我们东北的那样厕所了，上东北才去。后来我那天在那琢磨呀，哎呀一下子悟透了，原来就是这样，顶上是茅厕，下面是粪是蛆，原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水平不到就会烂上去，像厕所大便一样啊，原来是厕所的去，才恍然大悟了，那就算开悟了吧？搞清楚、搞明白，不就开悟了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了，我看到这些菩萨呀，都神通广大呀，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像地藏菩萨这样的大愿、这样深重的誓愿呢，还是第一个，因为地藏菩萨呀，跟冤夫体有大因缘。你看，像文殊啊、普贤呐、观世音呐、弥勒菩萨呀，他们呀都很厉害，可以百千呢化身。你看观世音菩萨32应身14无畏布施4不思议自法啊，你看普贤菩萨10大愿，你看文殊菩萨智慧第一，那还了得吗？你看弥勒菩萨啊，那龙华会上那没有大威德大福德之力，能把一切众生度尽吗？他说呀，在六道当中呢，他们的愿都有结束的时候，可是地藏菩萨呢，在这个六道化度一切众生呢，他所发的呢誓愿结束如百千亿恒河沙呀。 他发的愿是最大、最深、最长、最广，不可思议。为啥？因为他生生世世跟我们这些人的这个缘呀，就结下了，不可思议。跟每个人都有缘。你看我们每个人，哪个人不知道地藏菩萨？啊，哪个人不知道阿弥陀佛？哪个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可能知道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人还少，观世音菩萨是家家弥陀佛，人人观世音，地藏菩萨人人都知道，啊，哪有不知道的？所以这是具备了大因缘，啊，没有因缘是不可能的，也度脱不了。我这又过了时间了。好，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